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哇，开学周过得怎么样哈？九月第一周迎来了星期五，哎，我们呢也要交功课了，就是今天呢要打热线来背京剧，那么特别呢要欢迎万峰老师来代班。
对，因为呢文慧老师呢就回老家了嘛，所以呢就今天由我来帮帮忙那样。
嗯，
那未来也有更多机会了。来帮帮刘芳老师的吗？
哎，是，那很感谢万峰老师哈。那因为万峰老师呢，家住的比较远呐、早上呢要来呢，哎呀，
五点多，
哇，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想到了哈，曾经上学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哈，很多、
是吗？我上学没这么早呢。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开始补这个债了哈，开玩笑的哈。
这个礼拜是开学周嘛，我们就发现呢，昨天呢，我们的同工呢就跟我说。万峰，你的那个
教
会的种子在哪里？
啊、
那我说，哎呦，没有哎。
这礼拜、
这个礼拜休息，下个礼拜再来。
这礼拜呢，专门的、专心的为大家来开学。
对了，对了，所以呢，我们呢，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恢复正常更新。
哎，是的，那大家期待哈，下个礼拜四，万峰老师会讲谁呢？哈，教会的种子再次回归。那么呢，要特别的提醒哈，大家现在已经可以打热线了。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么呢，打了热线进来以后，在节目后半呢，我们就会跟你一起背京剧，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您的近况哈。那我们也要提醒哈，现在呢也还是在我们的开学周特辑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佳音老师呢会跟我们分享关于高二和高三孩子怎么样来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呢？哎，这也是个大学问哈。那万峰老师，你在高二高三的时候会不会比较皮啊？
我不皮。
你不皮吗？
我很乖。
哦，很乖吗？
我乖就打游戏。
哦，
就没什么，我不出去、
嗯、
我也不去外面玩、
嗯、
我就上学、放学那样。
打游戏。
对、
那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啊？
我成绩很差。
啊，
我是整个学校里头那个分数最低的。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盼望哈。你知道在万峰老师的这个很励志哈，他中学的时候成绩很差，但是到大学成绩就很好了。
因为我不适应那个考试的模式、
啊、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呢我会写论文，就写文章而已嘛、
你看现在都博士毕业了，对不对？很有盼望的，
总有出路的。
总有出路，
只是那个学习方法适不适合你。
是是，我们这个礼拜呢也分享了很多教育的模式。好，那开学这一周呢你的孩子状态如何呢？啊，很多时候呢这个家长都说，哎呀，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当父母哈。那怎么样难判断是一个好的父母，怎么样判断把孩子抚养得很好呢？哎，其实我们就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有这七个迹象就说明你把孩子呢抚养得很好。第一呢，就是孩子能够大胆的在你面前呢表现出各样的情绪啊，这说明什么呢？孩子在你这里有安全感，
愿意找你、信任你。所以特别他们受伤啊、遇到问题找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哎，是的，那孩子呢还会跟你谈自己的想法啊，不担心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啊。还有呢，你千万不要为孩子呢贴标签
啊。是的，
就不要跟他说啊，你一定这样啦，你一定就是有这个问题了。
嗯，是，所以呢你要鼓励孩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哈，不要让他战战兢兢哈，不敢踏出一步哈。
嗯，还有呢，你要为孩子呢设定一些合适的规则。
嗯，
因为呢有些时候孩子呢他就没有 规则呢就不成方圆嘛，所以都得有一点规则，约法三章嘛。
哎，所以这个做父母确实是难，如何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呢？哈，这个真的是
很难做，
很难做，而且每个孩子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吗？我经常说，管事的人呢，这个还是普通人；管人的人呢，就是最难、最高薪金的，就是 manager，就是人的问题。
哎，所以呢，父母啊，真的是不容易做啊，所以呢。父母的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都要安静到神面前来，一起的领袖。
好的无比，每一天。
天堂之问一。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1。以下为人经常会问的关于天堂的问题是：一，谁可以上天堂？圣经说，天堂是那些为上帝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的永远的归宿，是上帝子民的家乡，无分年代，无分种族。耶稣在约翰福音14清楚地表明，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进天堂的唯一大门。二，在天堂的人会彼此认识吗？会。约翰一书3说，当我们看见基督时，我们便会认得他，我们也会认得世间所爱的人。天堂是上帝儿女团聚的乐园。三，婴儿可上天堂吗？当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婴儿夭折后，大卫说，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当你抵返天家时，你准会看见耶稣以臂弯抱着婴儿。世代以来，拉比都以12为界限，认为那是人该为自己言行负责的年龄。虽然这些都是出于传统，而不是源于旧约圣经的明文教训，但根据新约罗马书2，除非有清楚的对错观念，否则夭折的孩子在上帝面前是看为无辜的。这对那些痛失稚子的父母来说，未尝不释怀。四，在天堂里有长幼之别吗？根据以赛亚书65:66，在天堂里的人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再没有年龄之分。天堂既是超越时间的，那自然也超越岁月。个人反思，你心目中的天堂是怎样的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听话，你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作业，
你准备好开学了吗？
9月3号星期一到9月7号星期五，线上今天开学周特辑，
我们一起上学去。
开学呢要有始有终，千万呢不要呢再像以前那样呢，开学的时候呢励志，然后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呢就发现
好像完不成哈，这些任务
每一年都是这样，
目标达不到哎呀。
所以呢我们这个开学周特辑呢也是要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所以文慧老师特别的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始终啊。
对，我首先呢要谢谢万峰的代班，
那
但是文慧呢就觉得我做事呢学习呢一定要坚持到底，所以我还是继续呢先跟大家一起来上学，陪着大家一起来做作业。
是的哈，那尤其到星期五呢我们也要验收成果了哈，
背
京剧哈。是的，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啊，关于家里面的一些规矩家训哈，怎么样来立，怎么样帮助孩子呢进行一个有规律的家庭生活。
对，我们呢就分享了一位妈咪妈妈呢，她呢替她的小宝贝他们家呢立了10条家规或者说家训啊，要宝贝和她一起来遵守的。我们分享了前面的8条，那么今天呢就是最后2条了，第9条到第10条。那这些家规呢真的是很实际的，您可以因应您家的孩子还有您家的情况呢来自己呢改动一下的。
那第9条是说呢，用不着刻意的和别人去比较，就像名字长相各不相同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呢之所以这样呢才丰富有趣，人生才多姿多彩。
对，这个呢是第9条家规，非常重要，但是非常难以执行。
是的，
因为呢首先爸爸妈妈先不要比较。
是的是的，所以说到家规啊再说一遍哈，不是给孩子的，而是给全家人的啊，不只是给孩子啊。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很容易呢就 自己呢
好像就觉得啊，我是制定规则的这个人，好像我就不受这规则约束了。
对，自己先犯了家规
啊，
然后呢没有看到啊，当孩子犯家规的时候，你却抓到了。
哎，是的，当然有时候呢，如果有些孩子呢很机灵的哈，有时候说。妈妈，你这样不是触犯了家规第十第九条吗？你为什么要把我和隔壁的小明拿来比较啊？
对，所以我们要说这条家规呢，虽然是很高大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也常常说呢，不要和别人攀比，但是很多时候呢，孩子会比较，是因为爸爸妈妈先比较了。那其实孩子很多时候呢，他只有羡慕的份，或者是他看到他的小伙伴考得很好，他也很开心，可是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比较，他才开始有了羞耻心，他才开始有了
自卑感，
对，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就是在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成人之间的比较，甚至老师的比较，孩子才会产生出来这种负面情绪。
所以说这个比较要杜绝呢，要从长辈们开始。
对，我觉得这条家规呢，先给爸爸妈妈，然后呢才给宝贝。
哎，是的。那么第十条呢也是很实际的哈，就说到当感觉到危险和有必要的时候，任何规矩都不必遵守，因为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哈。那例如说在独自遇到坏人或者遭遇危险的时候，能够保护你自己的就只有你自己了。
好，要钱要命。
要命
啊，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台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让宝贝知道的，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宝贝呢可能他怕呢被父母责备，那么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或者是怎么样的去避开危险。
是，
所以我们要让宝贝知道，就是宝贝啊，你是最重要的。所以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你要第一个采取行动，就是怎么样让你自己得到保护，
尤其是
没有危险。
尤其是当你发现一个人对你有恶意，或者说你非常不喜欢这个人靠近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大声说出来，不要靠近我，走开，好，不要碰我，好，这些的，而不是说在据理于，哎，我会不会不礼貌啊？这样哈，在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呢，就应该大胆的要保护自己了。
对，那从小呢有这种的自我保护的、自我防护的观念呢，到大的时候呢，他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是，
因为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她其实从小没有这种保护的观念。那么到了她大的时候呢，进入社会或者是有这个交友圈子的时候呢，她不太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以至于呢，她吃亏了。特别是指这个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她吃亏了，她还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
对，就是界限观念不明确。
对对，
而且
是的，
很多时候呢无法拒绝，不知道如何拒绝。
对对，那刚才刘芳老师讲出了文慧要表达的，就是不懂得保护自己，就是他在个人的这个界限方面模糊了，等到他大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这个界限，他不但是不知道自己的界限，他也不知道别人的界限。
所以
没有这种保护意识。
哎，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要从小开始建立的。
女孩子需要建立，男孩子呢
也需要啊。
对，男孩子特别要教导他，就是要保护别人。那他才懂得呢这个界限在哪里，他也才有这个意识，就是他要保护别人。
教养孩童是他走当心的道，就是到老。
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但你了解你的宝贝吗？你知道如何教养他吗？六到十八岁的孩子最好的沟通方式。
高中二年级，认知特征。高一一年下来，学生在知识掌握程度方面明显的分出层次。心理特征，学习上的两极分化导致不同的心理状态。对优等生来说，他们的积极心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兴趣上升为乐趣，好奇转化为求知欲和探索欲，他们充满自信，学习已成为自觉的行为，并不断地从中得到成功的心理体验。 而另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屡遭挫折，对学习的灰心、自卑甚至害怕等心态已经渐渐的巩固，出现兴趣转移、偏科等等倾向。归因心理发现很大变化，学习的主动意识明显增强。到了高二，孩子对于学习成败的归因，更重视个体学习行为的影响，也就是归因的内化，而不是客观条件，也就是归因的外化。沟通重点，引导和帮助孩子实现均衡的发展，引导孩子向内化归因转化，促进他学习主动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帮助孩子正确地认识高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帮助他们认识到提早准备的重要性，以此减少恐惧和焦虑。高中三年级，心理特征，这一个阶段的孩子，他们的社会意识已经接近成熟，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社会现实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随着备考时间的减少，思想压力和心理波动都会比较突出，出现信心型、迷茫型、放弃型三种形式的分化。信心型的孩子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基础扎实，历次考试成绩稳定，对高考充满信心。迷茫型的孩子渴望考入理想大学，但基础不扎实，学习方法不当，成绩经常波动，从而导致思想不稳，当成绩不进步或者下降的时候比较消极，考试进步时又充满斗志，自感考大学有难度，对前途感到迷茫。放弃型的孩子基础属于比较差的，或者经过努力成绩也没有进步的，或者学科发展不平衡，进入考大学没指望的误区，以致成绩越来越差，甚至自暴自弃。沟通重点，通过沟通了解孩子的当下情况，家长在调整自己心态的同时，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焦虑影响到孩子，给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重视孩子的营养健康。
你了解你的孩子吗？怎么样陪伴孩子好好的写功课呢？孩子错了，你会如何处理呢？9月3号星期一到9月7号星期五，线上今天开学周特辑，
我们一起上学去。
越过草原上
当孩子做错了事，违反了规矩，遇到了难题，你会怎样处理呢？课堂小作业。孩子毕竟还小，不会体谅人，很多时候只会想着自己，不体谅别人。比方不愿意跟小朋友分享玩具和糖果，不高兴了就大声说坏妈妈，喜欢同学的橡皮就拿回家，一点小事就跟好朋友吵架，你会如何处理呢？
谢谢我们的佳音老师，辛苦了啊！就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今天来代班一样，都是辛苦了，和我们分享了最后一集的怎么样跟孩子呢做好有效沟通，分别是高中二年级跟高中三年级。
哎，这是大孩子了，但是大孩子呢，他的心思往往更加的猜不透了。
我想问一下，内地是18岁成年人，对不对？
是。
那高中三年级其实已经是成年人了，
是是，
对。所以您现在要知道，您不是对孩子，您是对一个成年人，所以请用跟成年人沟通的模式跟他沟通。
哎，当然呢，也要注意哈，他在才这个刚进入这个阶段，那肯定还是
还挺新鲜的
啊、但还有一些东西呢，还在青少年的这个影子里面哈、所以呢，确实需要很多的智慧哈。
对，那我们也欢迎呢，大家呢可以呢分享您个人的经验啊，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主内家人听众群里头呢，有很多人的孩子呢是差不多这个年龄段的、啊。
哎，还有啊，我们现在不是很容易说哎，巨婴哈、何止18岁，28岁可能都还没长大呢，
都还停留在18岁那个阶段、
哎。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原本小时候的基础教育没有做好哈，以至于长大的时候呢，他可能心里就年龄就停滞在某一个位置上了。
是，说到巨婴呢，我们内地不是有所谓的啃老族嘛？
哎，是的，
对不对？那这些啃老族又或者是巨婴呢，小朋友的特色就是呢，他只看到他自己的需要，他根本没有想到别人还有外面的天空啊，不是只有你的自己一片天空。所以呢，今天罗文辉老师给我们出题就是呢，特别谈到孩子的同理心。
嗯，是的，孩子呢，因为他总是呢喜欢霸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就这个是我的，我最喜欢的，我不能给你哈。
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呢，这个是孩子很自然的反应。
是的，
那你怎么样训练他从小就有同理心呢？
嗯，是的，好，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要小心处理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生性比较内向哈，如果父母在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话呢，他可能内心有一些的委屈。他也没有表达，父母说啊，你把这个给他，他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因为父母要求，哎呀，他又乖乖的给了。其实这样也是不健康的。
是，那可能就是要引导他将他内心的不愉快说出来，
哎，
然后当他不快乐的时候，你也要让他体会到，就是那你想想看。你不开心，那对方呢？
哎，
你不想给，但是对方想要，他得不到，他会不会不开心呢？
哎，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是要小心处理哈，因为呢，刘芳小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孩子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原本是一起长大，差不多就差一个月左右的年纪哈，他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强势，喜欢不能说抢，还就喜欢去拿，看到好的就想拿过来自己拥有的那种。
然后你就是被命令，
对对，
跟他分享的，
他都开始命令我啊，就是。家长呢也会从来都是说，哎呀，没关系啦，你就给他吧，哈。有时候这样，那有时候呢，因为那个孩子他可能会叫的孩子有糖吃嘛，哈，对不对？他就说，哎，这个我要啊，我就好吧，那就给你。但实际上我内心并不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状态。
是哈。那我们昨天呢稍微有谈一下，就是怎么样打开孩子的心房哈。这个房呢，房间的房，也可以换是另外一个防卫的房，让他看见别人的需要，也让他体会别人的感受。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很多时候像刘芳老师说的啊，就是我们除了要让孩子呢学习分享，我们也要让孩子学习，就是呢尊重别人的东西，不是所有人的玩具都要跟你分享的，
是
不是你 想要就能够要的。
所以说我们说到同理心啊，不是说是一味的就是啊，好像我要成全别人或者怎么样，而是要真的能够从心里面去体会别人的感受。
对，
就比如说这个孩子说啊，妈妈他的东西好好，我想要，然后可能就去抢，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可能跟他说，那你想这个东西是他心爱的，如果是你心爱的什么什么玩具，别人要拿走，你高不高兴呀？对不对？
也就是呢，双向。
哎，是的。
除了教导孩子，就是啊，你不想给他，那你想想看他会不会难受啊？那这是这一方的，但是另外一方可能你也要学习呢，教导他就是呢，那这是他的东西哦，你想要的话，那你想想看，如果他跟你分享，这本来是他的宝贝耶，那他会不会难过啊？他会不会舍不得啊？
是。
那我相信这样呢，就能够打开孩子啊，不仅是想他自己，也能够呢多想别人。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你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故意打扰你呢？
也许是因为你们之间缺少亲密的身体互动，他渴望你能多给他一些关注。
有人需要你关心。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你是创造的奇迹。
今天龙辉老师出题呢，我们特别来谈谈呢孩子的同理心啊。我们呢在面对孩子啊这个霸占自己的玩具，不跟别人分享，又或者是老是盯着别人的玩具
想要抢过来，
对、
啊、
然后你不给或者是呢你抓不到抢不到的时候呢，就把脾气呢发出来，坏妈妈坏爸爸，或对方是坏蛋坏人、
啊、
哈，或者是坏阿姨啊坏叔叔等等。那么面对小朋友这样呢怎么办呢？我们要训练他的同理心，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呢，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训练他有同理心。
嗯，是的，而且呢，其实父母呢也要以身作则的哈、
嗯，
这个其实也是父母需要学习的。就是当你如果逼孩子一定要懂事听话，逼孩子真的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也很难过哈？
对，那我们可以尝试呢跟孩子这样说啊。假如你这样做了，你有什么感受呢？别人有什么感受呢？譬如说呢，如果你想要别人的玩具，那么如果你真的把他的玩具给抢过来了，又或者是呢，我们命令他，让他把玩具分给你玩，那你有什么感受？哇，你很开心，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你是他呢？
对，那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你非要玩这个玩具，或者非要买这个玩具，你有没有想到我现在的感受呢？妈妈现在的感受怎么样呢？
你觉得你生气，那你觉得我生不生气啊？
对呀、啊，你想要哇，你还发脾气，那你想想看我难不难受啊？对不对？那你愿不愿意别人这样对你呀、啊？好啦，现在妈妈买给你呢冰淇淋，那如果妈妈说给我一半，你要不要啊？
哎，是的，所以当孩子呢，有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些沮丧的情绪，如果反过来哈，那妈妈好、爸爸也要表示出他理解孩子，那么就说啊，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有同感啊。那如果说是你有这样的感觉，你下一次知道怎么样做吗？那如果是别人对你这样，你要保护自己，那么你就不能这样去对别人啦。
对
啊，
那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过犹不及。
是、
中国比较传统的就是呢，会礼让，特别好像刘芳老师啊，从小就被压抑的啊，如果碰到一点强势的孩子啊，那你的玩具就很危险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通常父母又说，哎，没关系嘛，让他玩玩嘛，不要那么小气，不要那么小心眼，那都是礼让，对不对？那有没有想到这样可能对孩子来讲呢，就是建立不了他的同理心，那也让对方的孩子呢，没有学到怎么样是同理心。
哎，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很宠孩子，所以呢也没有教孩子礼让精神。
是，
所以我觉得呢，像那个钟摆啊，要么就是偏这边，要么就是偏那边，所以怎么样呢持钟而行，就是呢 让孩子有同理心，但是也让孩子懂得呢去尊重别人。
嗯，是的。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孩子呢很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嘛，
哎，
所以其实这个游戏中是很好的帮助孩子培养同理心的一个方式。那我可能扮演两个角色啊，你在扮演的时候呢，啊，他可能就会想想，哎，如果我是这个角色，我是什么感觉
啊？很棒。
所以这样的方式呢，真的是可以帮助孩子多多的来体会别人的感受。那在不同的情境下也有演示的作用。
对，最好的操练呢，就是像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啊，扮家家，这是比较幼小的孩子啊。
是。
那如果大一点的孩子呢，其实呢，可以让他呢学习，在家里就已经开始学习了啊。譬如说，透过爸爸妈妈的角色，
嗯
啊，去做一些事情，去想一些事情，引导他，哎，他就能够体会父母的心情。这个就是训练他多去体谅，多去感受别人。那拥有同理心的孩子才是一个体贴有爱的孩子，懂得为别人着想，孩子呢才能够呢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学校老师跟我说，你平时上课不专心，老走神，功课也没写好，真是丢脸啊。你说啊，你要啥我就给你准备，你就为什么不能好好学习呢？你说啊。
你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在老师面前没面子。你其实
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还说
把你的面子放一边，这时候孩子的心情最重要。先把孩子的优点讲一讲，然后分析他不足的原因，鼓励孩子，相信孩子下一回一定会有进步的。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你的孩子为啥总是那么没自信呢？
也许是因为你给他太多的建议，太少的鼓励了。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
哇，很快呢，要来到这个交功课的时间呢。
对对对，
这一周的
开学嘛。
哎，是是是哈，开学呢，星期五早上呢，我们要一起来背经句。好，那这个礼拜要背的经句呢，是提摩太后书的2:15哈，应该是蛮熟悉的一节经文了。
对，我们今年挑的那个经文呢，都是比较容易背的，我觉得
也不一定啦。
你知道我以前背的都是100多字那些经句。
这个很复杂哈，所以我们一起哈一起来学习。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首先邀请到山东的孙姐妹，第一次打进来跟我们去背经句。孙姐妹你好。
孙姊妹早上好。
哎，您好，弟兄您好。
哎，
您好，
我是万峰。
哎，是孙姊妹，您听起来有点紧张，是不是？
是是，姊妹您好，您是打进电话，心里面真的很激动啊。
是是，那想问问您，您听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呢？
很抱歉，我没有一直听，我只是在这一个微信平台里面有这样一个良友啊，
良友之音，
良友电台，哎，这一个节目里面
所以您知道背经句这个活动是通过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然后呢、
哎、是
参与小程序打卡吗？
没有参与。
就是他因为相当于说是您看到这个经句的解释哈，因为我们知道是在这个公众平台上会推送的哈，那所以很感恩呐、那看来我们的这个平台还是让您
有点用，
是让您能够来参与进来。好了，我们让您先开始背好吗？
哎，好的。提摩太后书2:15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15。
好，太好了。
是非常的流利。
那孙姐妹，你说你平常没怎么听我们线上今天、那你听良友电台我们所有的节目有多久了？
其实很多年以前就有听这一个节目，在甚至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就听，真的是帮助很大。
哇，所以你通常听什么节目啊？平常听什么？
我看这一个里面有我现在就是在这一个微信平台里面生命棒棒糖了、里面很多的节目。
是是是、您刚刚说您可能在没有信主之前都有听到过节目、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是多少年前啊？
应该是10多年前。
哇，你是听广播信主的吗？
也不是，也有人介绍，有人传福音信的主，但是在这之前，那个时候听广播，就会听到这一个电台，里面的 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有爱，非常好。
是是，
对，非常感恩，
是很感恩。那十多年前了哈，那姊妹，因为您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哈，那您说十多年前，哎呀，刘芳都觉得呀，那
小学的时候，
那开玩笑了哈，
也没有啊，
是
那个时候也已经十七八岁了吧？那时候
那还是很年轻哈，是是。那您是怎么样找到良友之音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您的家人或者同伴分享给你的吗？
是教会的姊妹，觉得这一个平台非常好，就分享给我了，我也关注了。
对啊，那孙姐妹，你记得啊，有人跟你分享了，你也得跟其他人分享，让他们也得蒙这个享受到有这一些的福音的信息。
是的，我也愿意分享。是，
谢谢孙姊妹哈，很开心能够听到您的电话。
对，记得多来。
是的，是的。之后呢，如果有空哈，那都欢迎您来热线来跟我们交流。好了，我们的第二通电话也已经接进来了，是广西的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老师好。
王姊妹，哎呀，又听到您的熟悉的声音啦，哈，是，那听到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啊，就是我们的长辈哈，
肯定能背上，
肯定能，是是是是，那王姊妹先让您背好吗？
好的，
好的，
我用唱的方法好不
好？
好，
好啊，
唱，
我用唱的方法好不好？
试试看，
试试看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当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感谢主。
哇
哇，
是您自己谱的曲子吗？
我觉得是很多年前的，
是吗？
歌，
很多年前的歌，万峰老师知道吗？
零几年
啊，
都是在里面教的。
哦，
电台里面教的，
电台里面教的哈，零几年的时候电台里面教的。
对啊，应该我们找我们的音乐总监多写几首歌，就专门将经文写谱成曲。那就不用背进去了吗？
其实
背歌就好。
我们的家人呢，很多时候呢，他们还会自己有一些小调哈，就把这个经文唱出来了。
我不会，我没有这个聪明。
您唱的很好，您唱的很好，很清楚哈。
对啊。
那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那么这节经文对您来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得着呢？
得着，我就是我想，但是我想。为神做工，但是现在因为在这里我又不出得去，我的家人又不信，我都没有办法说了，里里想说他们都不听，我都没有办法啦。如果是教会里面呢，我就常常做我的见证，
是
神怎么样对我，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做见证。我在2009年、2008年、2008年一直到10年，我就在深圳，在我女儿那里，我就领导就一班老人，五六个人，就是每星期就有一次教他们唱诗歌，讲道给他们听，就感谢神。那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那个时候，
对，太感恩了。
我虽然不会唱，但是我有一本书，这个四百首，这个四百首这个书，唱诗，但是教堂里面也刚刚每逢礼拜都是唱这本书，
对啊，
我就得来教那些老人，那些老人不会唱。每个礼拜唱四首歌，我都负责。
是是是，
所以负责领唱王姐妹。
所以王姊妹是真的很喜欢唱歌的。
对啊，你知道啊，刚刚你唱完以后啊，我们在。你唱完以后在网上啊劝慰子说你非常棒。然后呢我们的重庆的荣姐妹呢。 他就说他也有这个歌谱，
我自己一样我都不会。
嗯，没有，其实呢，王姊妹你很好哈，那就是不要说自己什么都不会，你唱得很好，而且呢，我相信你平时呢唱的诗歌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还教别人唱。
我觉得这个诗歌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教导圣经真理。我们不单是抒发我们的情感，
是
更加呢是用音乐去承载了我们的圣经的扎实的那个
内容。对对，说到这个万峰老师就很开心哈，因为呢、
啊、
他在这个圣诗方面哈，他是很有研究，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跟他到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哈。
我好感谢神，我可神赐给我这个本领是神给我的。我可以背得出100多首诗歌，不用字，不用我自己背得出的，
是是，哇，
背来唱的，哎，我可以唱得出。
我比你差一点点，我就背到那个诗歌的那个编号。
哦，只是知道他是哪首诗。
那个编号跟人家说那个数字，我就知道哪首歌。
所以其实王姊妹啊，真的是您虽然是我们的长辈哈，但是您记性真的是非常好哈，真的让我们自愧不如。但是真的很感恩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些，让我们觉得哎呀，原来让这个道分享出去，不只是用走嘴讲的，还可以唱出来的哈。那所以真的是很感谢。那第三通电话呢，现在也是接进来了，是山东的周姊妹，
都是姐妹啊，周姐妹你好。
哎。
周姐妹你好。
哎，
对，你好，我是万峰。
哎，万峰早上好。
哎，还有刘芳老师。
哎，你好。
哎，刘芳早上好。
是周姊妹，那不然先让您背京剧好吗？
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好，太好了。
是是，我都想把它录下来啊，读得非常的啊，不背的，你看我都觉得是读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标准顺畅哈。是，那真的周姊妹，那您今天打电话来啊，有没有特别的对这一节经文有什么感受呢？
对这一节经文我的感受我一紧张可能表达不好了。
没关系，慢慢来。
就照样说。
哎，慢慢来。
那这里那个保罗要嘱咐提摩太，要就是让他竭力的那个在神面前就是讨神的喜悦。然后呢还要按照那个正确的方法去分解神的话语。
是，
对，这个年头要做无愧的工人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这个真的要在神面前如何向他交账呢？你能不能说我今天在服侍啊，我是无愧了。
哎，是，其实很难的哈。那其实我们虽然这节经文很容易背哈，也比较熟悉。那尤其是在如果您听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叫做《真道分解》的话呢，这个是片头哈的一句经文。那么确实哈，就像姊妹您说，哎呀，这个经文你说我有什么得着，好像挺难表达的，是不是？
是是是。
对，记得听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圣言圣言，他就教你怎么可以用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用小组查经的方法。有些时候聊天的时候你也得将这个圣经的内容跟别人分享嘛。那分享的时候你肯不肯定你说的正确呢？
是，所以呢周姊妹也想问问你，您的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查经的小组或者聚会呢？
我暂时是去不了那个教会的。
是，
因为但当时是没有人带我去，那我自己呢就去不了。
是是，明白，没有关系哈。那我想说的是呢，我们呢这个背京剧呢，我们在经文解释呢也是在每一周呢我们都会放在这个良友之音的微信的公众号里面，那您可以来看看哈。那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查经的资料，那包括不同的节目，那如果你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来找来收听哈。那也有文字的档案方便你来查考圣经。是。
对，周姐妹，你也可以听我们的无线飞行号。
嗯，是 万峰老师呢，一来呢就
都在推荐节目。
是是是，那真的，我想万峰老师呢，每一次呢接到不同家人的电话呢，他也很高兴哈，也想能够多多的与我们的家人来联络哈，不管是通过哪一个节目，都希望你们来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哈。那我们现在呢也觉得是每一天早上呢好像时间都不是很够哈，那就觉得哎呀，这个是背京剧的时候呢好像总是一个有点紧张，好像是像交作业一样哈，但实际上呢我们每一天呢如果说习惯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必要的功课。
交作业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恒长的操练，让我们呢能够将我们的整个信仰呢慢慢的扎根，因为扎根你不能突然就成长成为一个大师嘛，当然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锻炼。
哎，是的，当然我在第五空间呢也看到我们有一些的家人们报告说他们的收礼物的情况，或者说想问我们寄出礼物了没有。那么呢有一位徐彩霞呢，他就跟我们说，哎呀，收到了昨天寄来的礼物，那么很感恩啊，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的礼物可能会出一些状况。如果说你曾经参与过背京剧，
对，
那么呢如果没有收到礼物呢，你跟我们说哈。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你们打电话来背了京剧，我们是有东西要送给你们的，但是呢就是你们可能没有把你们的资料发给我们啊，我们的资料呢是要通过短信或者电邮来告诉我们的。
对，所以刚才呢背过京剧以后呢，你记得将你的资料、你的名字、地址、邮编都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会送出这一季的新书，叫《再思恩典》送给你，让你可以有一本新书了。
哎，当然呢，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或者说是参与了很多次的老朋友啊，都可能还有机会获得一些特别的礼物哈。是的，那今天呢，哎呀，时间过得很快，也很感恩啊，万峰老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教这个功课哈。
对，我们待会儿微博出炉再见。
是是，又推广节目。好的，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周末。我是刘芳，
我是万峰，
再见。
展开双手。